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50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原则。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择手段地帮你做出正确的选择。一转眼，我们的专栏音频版已经来到了第50篇了。而对于一开始就订阅专栏的用户来说，已经和我一起共同成长了50周了。相信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概念升级，很多读者都已经拥有了不一样的操作系统。用我们自己的话说，就是进化成了新的物种。我经常在后台的留言中看到一些读者的感谢，并且表示现在已经成为了我的脑残粉了。能够看到大家身上发生的真实改变，我非常开心，因为这本来就是支撑我持续写作的重大意义。而且我认为脑残粉这样的表述没什么不好，这不过是你欣赏一个人时用的夸张表达而已。说起来，我也是很多人的脑残粉。比如在严肃文学上，我是乔治威尔的脑残粉；在通俗文学上，我是斯蒂芬金的脑残粉；在语文上，我是钱钟书的脑残粉；在经济学领域里，我是米尔顿·费里德曼的脑残粉。而且在正确思考并践行这方面，我也是一个人的脑残粉，这个人就是雷伊·达里奥。今天我想通过介绍达里奥给我带来的启发和我自身的实践经历，告诉你原则的重要性，以及关于你梳理自己的原则的方法论。好，先来为你介绍一下雷伊·达里奥。我在文稿中放了一张他的照片，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点击查看。这雷伊·达里奥是个神人啊，他创建的桥水基金是世界上最大的对冲基金之一。桥水管理的资金规模达1600亿美元，而他的个人资产大约为168亿美元。这个人有多厉害呢？说几件事儿你就知道了。他1949年出生，12岁就开始买卖股票，花了300美元买了北方航空的股票，收益三倍。1975年他创建桥水，最初的主要业务就是为公司客户提供汇率和利率的风险管理咨询，以及出版名为 Bridgewater 每日观察的每日市场评论。1987年桥水开始从事资产管理业务，当时的规模为500万美元。到现在不到30年，桥水的资产管理规模增长到起初的将近4万倍。而真正让我路转粉的原因是他写了一本要不断写下去的书，书名叫做《原则》，英文读作 Principles。 书中的内容就和书名一样，是他在生活、工作、学习的过程中总结的各项原则。之所以看了以后就变成了脑残粉，是因为我发现他整理出来放在那里的原则，所有的原则我都认同。注意，不是一部分，不是绝大多数，而是所有。因为达里奥不知道这本书什么时候才能够写完，所以干脆就公开在网络上，让其他人能够实时地看到这本书的编写和补充。这也正常，这本书本质上就是雷伊·达里奥的一个成长记录。对于一个不断学习和成长的人来说，怎么可能有一本完结的成长记录呢？达里奥的成功秘诀是什么呢？他在原则中毫无保留地描述了，核心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必须渴求真相，要渴求到为了换取真相，甚至不惜被羞辱的地步。也许在大多数人眼里，探寻真相与赚钱全无关系，但达里奥带领着桥水践行了他的原则，创造了奇迹。我自己在一路成长的过程中，也零零散散地记录了很多自己的原则，有关工作，有关生活，有关家人，有关方方面面。虽然还不是很系统，虽然还在不停地修正，但事实就是，有原则比没有原则强，有零碎的众多原则比只有几个原则强，有系统的原则比有零碎的众多原则强。我从2005年开始在网上写博客，到现在我所坚守过的原则已经不少了。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看到我所感兴趣的人写下的原则。比如乔布斯的原则会是什么，乔治奥威尔的原则会是什么，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原则会是什么。不光是这些名人，我也希望知道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我的合伙人们都抱有怎样的原则。我很想拿我的原则和他们的比较一下，看看他们最真实的是什么，为了实现梦想又遵循过什么样的原则。这个愿望真的是想一想都让人兴奋，这些原则如果都能汇总起来，该对我的思维有多大的帮助啊。当初和罗胖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的一句话提醒了我， 其实你的很多读者也希望能够知道你在各种事情上的原则嘛。你的那个愿望多半完不成，因为有些人已经去世，有些人可能没有精力完成这个任务。就算真有这么一个原则手册，恐怕他们也不一定方便公开嘛。但是你不一样，你有足够的条件满足其他人相应的愿望嘛。我一想也确实如此。这么多年来，我作为一个鸡汤作家，每天做的事情不就是鼓励大家践行，并以身作则的和大家一起成长吗？我也希望能因此鼓励其他人把自己的原则也写下来。回顾我过去写过的书，其实都是理论加实践的组合。比如我当年写了一本《把时间当作朋友》，而随后写的那本《人人都能用英语》，其实就是它的实践版本。去年我断断续续在写一本《人人都是工程师》，而这其实是新生七年就是一辈子的实践版和扩展版。回顾我们这一季的专栏，我带着大家更新了好多的概念，升级了操作系统，提升了一些认知，但是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具体到细枝末节要如何处理，真实情况要怎么面对，我们其实讲的并不多。所以我想在下一季的专栏里履行这部分没有完结的使命。如果说第一季是理论的学习，那么第二季我们就要开始实践过去学过的理论了。这一次绝对是实打实的践行，因为我们将围绕着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遇到的问题进行讨论，而我也是被这些问题困扰的人之一。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人的原则问题，比如和伴侣的关系不和要不要分手，与父母的观念不同要不要妥协，同事总在拖后腿要不要忍耐，还有一些关于事情的原则问题，比如对现在的工作不满意要不要换工作，投资理财的时候应该选择股票还是 P2P， 刚毕业的学生应该选择大公司还是小公司，最后也是最最重要的关于自己的一些原则，比如如何培养独立思考能力，是应该多看书还是应该多实践，三十而立的说法合理吗，面对失败是应该坚持原路还是要转换思路。我会把我所经历过的选择以及我做出这些选择所依据的原则毫无保留地呈现给大家，不能保证百分百正确，但能保证百分百真诚。而在这个过程中，更重要的是你要梳理出自己对于每件事的原则。还记得我们曾经说过什么最重要吗？选择。而我们之所以在重要的抉择面前束手无策，就是因为平时并没有对自己的原则进行过打磨。现在你也知道原则对你来说有多重要了，那么要怎样开始梳理自己对于每件事情的原则呢？整理自己的原则其实很难，因为你时常要面对冲突、失败与羞辱，这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没有原则的根本原因，也是为什么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有属于自己必须坚守的原则的根本原因。不过雷伊·达里奥的这本书给我们这些普通人设定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他帮我们总结了制定原则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既然这么重要，那它意味着什么？如果我坚守这个原则的话，有什么事情是我绝对不能做的，有什么事情是我必须做的，不得不做的。在我坚守这个原则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我是如何克服那些阻力的？在我坚守这个原则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什么？在长期坚守这个原则的过程中，我吃了哪些亏，得了哪些便宜，总体上的得失如何？好，简单带你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关于原则，你必须知道，有原则比没有原则强，有零碎的众多原则比只有几个原则强，有系统的原则比有零碎的众多原则强。我希望你能运用达里奥总结的制定原则的方法论，不断梳理你自己的原则并坚守，在通往成长的路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我个人的成长过程中，没有各位这么好的运气，有雷伊·达里奥这样的人指路。要知道，雷伊·达里奥发表这本书的时候是2011年，而那个时候我已经39岁了。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七年就是一辈子，我现在还有好多辈子要过，怎么可能因为晚了就停止成长呢？况且我还有这么多想要一起成长、一起进步、一起踏上财富自由之路的读者，更不可能放松或者懈怠了。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 更多详细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